读经，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第46节。我们知道新约的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第46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36节。翻到以后呢，由弟兄念起，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弟兄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来看你呢？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一起来。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样要往永刑里面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面去。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有王传明传道来到我们中间啊，给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一件事。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王传道。
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记得我在美德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已经6个月了。七月初我就要去加州参加毕业典礼了所以呢，就正式结束这一段求学的过程。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所以我就选了这一个题目。我知道这一个题目呢，绵羊、山羊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的这一段绵羊跟山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啊，都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开始跟不同的结束所组合成的，是吧？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有尊贵位置的，或者是平民老百姓，或者是弟兄姐妹、男的、女的，我们的人生都是一连串的开始、结束所组合起来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生啊最重要的一件事，终有一天我们要面临到一个最后的结束。 这个我在开始之前哈，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对这段经文的背景哈。那真正新约马太福音的背景，如果你们去参加主日学的话，你们都会学习到嘛哈，所以我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多讲了。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啊对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大概是在我十三、十四岁那个时候哈，我们要考这个高中啊，那那个时候呢，我们街坊邻居的这些孩子，只有我跟东东两个人没有去参加补习班，因为大家都去参加补习班啊，因为参加了补习班，你就可以考到重点高中嘛，所以大家呢都去上。结果只有东东跟我两个人没有参加。可是东东呢，他这个人呢比较很灵活啊，消息很灵通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没有关系，你不去参加补习班没有关系，我们教会啊有给这些就是升学的人开一个补习班，你要不要去？我说哎，那也不错啊，从来没参加补习班，去上上补习班，至少我也是上补习班的学生啊。那我说好啊，去啊去。他说可是要远一点，而且呢要去至少三次。我说啊，没有问题。我说你去吗？他说啊，我也去。好，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去了。那后来我们去到了那个教会，其实我也不是为了补习啊，我那个时候功课还蛮好的啊。我很谦卑啊，所以我都没有，我是给我父母去省了好多钱。然后呢，我很喜欢那个教会的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冷气，我很喜欢他们的冷气啊，很凉爽，而且也有个借口可以离开家去别的地方玩呢，玩呢，最主要就是玩呢。结果呢我就跟他去了。去了教会我就认识了这位丁牧师。丁牧师他是一个比较一个个子矮矮比较胖的一位牧师。可是每当他讲道的时候，他中气十足啊。那他就讲到这一段绵羊跟山羊。而且他特别喜欢主耶稣再来这个课题。而且每次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常常提到这个审判。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个时候心里面很虚啊。我说是不是他已经看见我，不是来补习，也不是听他讲道，是来吸他冷气的。所以我就心里面很虚。不过呢，既然有冷气可以吸啊，然后我就在那听。那除了他讲绵羊跟山羊，我就那个时候就纳闷，他讲说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是一个很伟大的神，那为什么他总是不讲人，总是去跟这些动物混在一起，而且也不是什么好的动物，我那个时候想啊，也不是什么好动物，要跟绵羊羊混在一起呢，我就很纳闷。然后后来丁牧师又跟我说，神很爱我们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头发，身上这个头发他都一根一根的数过，他都知道我们有多少头发啊。我那个时候在想，我那时候就是很想象力很强啊，年轻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那绵羊山羊可能是有点道理的。那绵羊身上好多毛嘛，啊，就像我们的头发一样啊，所以可能是有点道理。可是呢，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有跟动物要在一起。然后圣经上讲他们的创造的神又是一个牧人，我都不明白。可是大概过了两三年啊，因为东东 啊，我就终于明白了，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绵羊啊，就代表好人，啊，那个山羊啊，就恶人。可是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绵羊是好人？好，所以我一直对这个绵羊、山羊很有很大的兴趣。那前不久，我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单位啊正好来了一个就是同事，他就在那个 Huntington College 那个康提那个地方啊买了一块地，大概三个acre 的地，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些动物，他就养了这个羊。哎，我这么一听啊，那我就赶快去问问他啊，我想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我说你有没有养绵羊？他说有。他说市面上吃的肉啊，全部都是绵羊的肉。我说那你讲讲绵羊怎么样啊？他说啊，绵羊啊，真的是一个很笨拙的。你把它放在那一块，让它吃草，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啊转着圈吃。吃完了之后，它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如果下雨啊或者是干什么你不把它引开的话，它就蹲在那个地方。他说有一次他的丈母娘来，然后一看他们买了那么块大地，说哇，你们的地上怎么还有一块石头啊？结果他过去一看，那不是石头，那是绵羊啊。因为下雨嘛，那个毛都脏了，所以他蹲在那个地方像块石头一样。他说这个绵羊实在是一个很笨的动物啊。那我想想啊，那我就问他，我说那山羊呢？他说他想了一下，他就说山羊是一个很倔强的啊，他有他自己的脾气啊，而且他杂食啊，这边吃吃那边吃吃，到处吃啊，各式各样他都吃。然后呢，如果你不用一个那个篱笆把它圈起来的话，他就跑掉了，你还要去找羊。而且这个羊还会，山羊啊还会跳高啊，然后把他们的那个篱笆啊都给它弄破了。所以呢他就不怎么养这个山羊了啊，对不起啊。好，我就想，可是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绵羊就是好人啊。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他还讲到一部分，就是等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人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那在我那个14岁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这一段啊，我就说那一定会很多人啊，就像菜市场最热闹的地方，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母亲呢去菜市场买菜，那个菜市场好多好多人。我想大概就是像那样子的人，然后大家要买要卖。那我妈妈呢就喜欢货比三家啊，找那个最好的。她不仅货比三家，她要把整个市场都走过，然后再回来再买。所以呢，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啊，我就一直在想这一段经文。我就说哇，等到那一天，如果那个天使一吹号的时候，大家都静止了，就不会再来菜市场买菜了啊，我就不需要陪我妈妈走了大概好几个小时才买一件东西。所以我就在想这段经文。那个时候他说，当王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把绵羊分到右边啊，山羊啊分到左边去。那我就在想，那一天可能东东跟我啊，就是属于那个绵羊了。至少我去教会了嘛，啊，虽然我是去吸冷气的，可是我还是跟教会沾上边了。所以呢，我应该是在绵羊。那我们街坊邻居的这个健健跟朵朵啊，有钱家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来过教会，那他们一定很惊奇啊，哦。当天使说你们走到那个山羊那边去，那他一定是觉得很惊奇，我为什么要跑到山羊那边呢？ 哈。然后天使啊就会讲说，因为你看到我们王啊饿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吃，渴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喝，好，他寄居的时候客旅的时候你没有留他住，赤身肉体的时候你没有给他穿，而他生病你也没去看他。那个时候我心想，他如果加上一个像我们需要补习班需要钱，他也没有赞助我们啊，去看看补习班到底是什么样。那他们就是我其他的这些朋友呢，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他不会像我跟东东一样说一就一哦这样子，他一定会反抗，然后他就会说，那我如果跟东东跟这个我那个时候叫小兰跟兰兰在一起的话，那算不算呢？我陪他们玩呢，他们都是不怎么会玩的人，我们常常在一起玩，那我们跟他也有关系了，对吧？那我们也应该是山羊啊，那个绵羊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一天不管是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很辛苦啊。是到了后来我上了神学院之后，我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哇，我看到，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它里面讲这个绵羊跟山羊怎么分，其实是这么样的明显，是我从前没有看见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像绵羊跟山羊他们所讲的话都一样，好像他们都很茫然。绵羊也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王饿了，什么时候看到渴了，赤身露体需要有人做客旅，或者生病了，我们都没有看到啊。那山羊也是同样问一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关键使他们分别？我们知道这一段马太福音呢，这是一段最后的一个比喻，在耶稣基督出来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讲了一系列的比喻，那绵羊跟山羊是马太福音里面最后的一个比喻，那最后的一个比喻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比喻啊。那普通对这一段的教导啊，就是说我们要行善啊，要体贴那个最弱小的啊，所以呢我们才是属于神的儿女啊，我们才可以进天国啊，上天堂。如果你们知道马太福音啊这一本书啊，我们就知道其实进天国没有那么容易。好，那是什么关键使他们有分别呢？其实就是在34节那个地方，34节那边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可以承受我所预备的果，我给你们所预备的果。那是不是就是在34节这边的这一个说蒙我父赐福的？好，这一段是一系列比喻的一个结束，在耶稣基督刚开始传道在加利利的时候，我们记得他讲了一系列有福的人啊，后来我们把它讲成这个是登山宝训啊，所以在那个登山宝训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些什么样的性情。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啊，神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虚心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虚心的人就是他们灵性破产，心灵破碎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就像那个这个绵羊一样，跑到了一个角落，若没有人引他们出来，他们就站在那个地方。他们急切的需要有人给他们引一条路出来。所以我们心灵虚心的人呢，就是他心里面已经碰到了一个壁，没有办法走出来了。他心灵已经碰到了一个破产的境况，是他没有办法使他复苏的，是这么一群人。所以神说，这样子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既然虚心的人有福，那下面是哀恸。哀恸的人，神必要得到，神必要使他满足啊，说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他们哀恸什么呢？就是哀恸他们没有办法走出来，他们哀恸他们心中没有力量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所以他们哀恸他们心中的破产，心田的破碎，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必得，这边讲神的安慰。那再过来我们就看到温柔的人啊，这边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到十一节吧。啊，在这个地方他讲说温柔的人。啊，那温柔这个字啊，也很有意思，我们等一下讲哈。那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地土是什么呢？是不是世界上这些地呢？像我这个同事，他买了一个3 acre 的地呢，是不是这种地呢？还是一个虚无缥缈，好像就是在一个想象中的一个地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这个土地就是世界的意思，就是神所掌管，有神全权管理的一个天和地的意思。那他说温柔的人可以有这些。那如果现在，如果你说，尤其是弟兄啊，你对一个弟兄说你好温柔啊，那在教会大家还行啊，在外面呢，人家就会想到你讲我温柔，大概是在讲我不能干吧，啊，在讲我胆小，那怎么讲温柔呢？所以大家都不要跟温柔有关系。在外面哈，温柔好像表示他很懦弱，很软弱的意思，对吧？其实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温柔啊，其实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文化的话哈，这个温柔其实在原文里面也就是一个温顺的意思。那温顺大家也不喜欢，好像表示我没有主意嘛，专门听别人的话，那好像大家都不喜欢温顺嘛。好，可是常常呢，这个温柔这个字并不表示一个很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温顺放在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马的前面来形容这匹马。这匹马是很温顺的一匹马。这表示什么呢？这匹马经过了训练，他完全听他驾驶人的这个命令，对吧？哦，马匹那比我们人的力还大，比很多动物的力都大。可是他们用温顺来形容他，因为驾驶他的人说往一左走他就往左跑，往右他就往右，往前他就飞驰的往前，即使 他碰到了这个拦阻，他照样往前走，啊，甚至有的马匹听到他这个驾驶人让他跳下悬崖，他也照样跳。所以我们在原文的里面，这个温柔就是来形容这个训练有素的马。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再过来我们就看到饥渴慕义。义到底是什么呢？义是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去买东西，像我妈妈去市场买东西，买一件勾掉一个，是不是这个呢？那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义是不是可以用来称一称到底我们有多少义？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了多少义？是不是可以称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可以把它数一数的呢？其实义就是一个关系的意思，跟神有一个关系。就像圣经第一卷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神就把他当为义。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神要给他应许的这个儿子，他就相信了。亚伯拉罕没有看见他要去的地方，他就出来了，他就顺服神的话出来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相信，神就看为义。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义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完这一些，我们就知道像一个心灵破碎的人，他急切的需要一个出路，他就在神的能力之下将悲下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愿意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人。这样子的人也是一个会去连续别人的人，因为他蒙了连续，因为他去连续别人，所以他就得到神更多的连续，他就更会连续别人。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就改变了。也因着他自己的经历，他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不仅他跟神的关系是好的，他也愿意很多有他经历这样子的人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这边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他们不仅跟神的关系好，他们也喜欢别人来到神的家中，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识他们的过去，他们知道过去他没有什么好的，在世界上努力了一辈子，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也因着他们跟神的一个好的关系，他们就可以更加的体贴父神的心意。父神的心意是不要任何一个人沉沦，要万人都得救。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们也是一个使人跟人和睦的人，彼此鼓励的人，是一个引路的人，就像东东一样。虽然那个时候我懵懂无知，我是为了去吸冷气，可是因着他，我跟教会有了一个关系。 可能东东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凡是属神儿女的，我们不是一个足墙的人，在神跟人中间立一道墙，在人跟人中间立一道墙的人，我们反而是一个建桥的人，我们造一条桥，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啊跟人之间的冲突消解的人，我们是建造桥梁的人。圣经说这样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体贴神的心意，他们明白人的疾苦，他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啊全部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啊，为什么绵羊会讲说你什么时候饿了，你什么时候渴了，你什么时候需要住的地方啊，你什么时候赤身露体，他为什么会问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已经改变了，因着神的恩典他已经变了。所以这些事情，这些很好的这些行为，这些德行都变成他的一部分，所以当他做的时候，他不会说在那个地方写一条一条，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曾经做过什么善事好事，因为已经是他的一部分，是他自然的流露。我们当然不会跟说这个绵羊的话哈，如果我们会讲羊话的话，我心想我很有兴趣去问问他，我说羊啊，为什么绵羊，为什么你身上这么多毛啊，这个绵羊可能会讲说这很简单，我只要一用力毛就长出来了，如果我再用力更多一点的话，可能毛长得更长，它更造福人，是不是？那我们都知道绵羊身上有毛不是因为它做出来的，是因为已经在它的里面，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它自然毛就长出来了。就像这边所讲的一样啊，所以这里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万人要聚集在他的面前，如果说是万人的话，我想我也会在那个地方。我常常在想啊，如果神问我说王传明你带什么来了，哎呀，我还真是很难回答啊，我可能会讲说啊，神啊，我是出于尘土，我没带什么来到世上，你说说吧，我带了什么来。不过呢，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在天国把门的这个人呢，他让我进来了，所以呢可能我也做了些什么好事啊，所以才能进来。那神就会讲说，好，我们来看看你8月26号你讲讲那一天你做了什么事。哦，8月26号啊，我代表我们公司去波士顿开会，那在会上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课题，正好跟我们做的一样，所以我就赶快把它写了个简报发给我们的上司啊，后来呢还得到表扬。之后呢 我就因为在波士顿第一次去，所以呢我就参加了那个波士顿这个 local 的那个教会一个教导人怎么样子查经，我有去这个地方。然后上完了之后呢，回到这个住的旅馆呢，我就把我这个在学校里面要交的报告啊，把它最后一篇把它写好了，还写了2万字。我说我的这个题目啊是从释经看未道，未道到释经。王就会讲说啊，我都知道你写的报告呢，我也看了。我看了一下那个题目，我都看不懂，所以我就放在那边了。难怪你用了2万字来解释这个题目。他说：“哎，那不要讲这些，再来看看你7月3号做些什么。”我说：“7月3号，我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教完主日学，我们就去吃饭。我在路上呢碰到了这么一个小朋友，他每次都迟到，他这一次呢也是迟到了，他赶着来，满头大汗。其中一个老师说，他赶着来洗澡的，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我就没有去吃饭。我就留下来，给他洗了澡。他说：“我说可是啊，我洗澡的时候，我给他洗澡的时候，我一边给他洗啊，他一边哭。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身上太脏了，我用力太大了。”所以他痛，所以他哭了。洗完澡之后呢，他还在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陪他在那儿坐了大概30分钟。后来我就跟他一起去吃饭，要他问他吃不吃饭。神跟我讲说，你接纳他就是接纳了我，他有需要你为他满足就是满足了我。所以我在想，那天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奇，也会有很多的意外，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景象。我想那一天也会有很多人说，神啊，我不是靠着你的名传讲你的福音吗？我不是靠着你的名行异能吗？说预言吗？王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吧。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说，主啊，如果不是你，我们实在不知道今天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自己，实在是不配。若不是你，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因为你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到这个地方。我想这样子的人是进天国的人。我想这样子的人 是属神的人，因为是他的恩典使我们不一样。宋尚杰他曾经讲过 一则故事，他说在一个家里面有一对兄弟，大哥哥很喜欢吹，用笛子吹一首歌，他经常在家里面吹这首歌。后来他年纪大了，他要到其他的乡村去谋生了，所以他就走了。他家里面的这个弟弟长大了，可是都看不见他自己的哥哥回来，他也记不清楚他哥哥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他很想去认识他的哥哥。那外面那么大，他怎么找呢？他就记起来他哥哥曾经喜欢吹一首歌，他就找到了这个笛子，他就到各乡各镇去吹这首歌。凡听到这首歌的都说，这位弟弟为什么吹这首歌啊？他们说他在找他的哥哥。终有一天他的哥哥在其他的乡镇听到了，就来到他的面前，他们就相认了。这个弟弟就看见多年他所不认识的这位哥哥，今天在神的家中一定有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也有弟弟妹妹，你们都听到了这首歌吗？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要借着他自己的道将这失丧的人带到神的家中，你听见了吗？其实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他自己的恩典，是他不停的对我们的一个呼唤，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服侍他，将来在他的荣耀当中能够与他相见。在我下来之前，我能够为你们祷告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是你自己的恩典使我们今天有这个样子，我们都是你恩典的对象。主啊，你曾经将我们从那污泥当中高举起来，主啊，我们的心向着你，我们饥渴慕义，我们愿意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愿我们的人生都是一个歌唱的人生，即使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也知道主啊，因着你自己的爱，你必要引我们出来，使我们的心灵不再破产，使我们不再拘谨，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出来跟你有一个好的关系，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主啊，因为你掌管万有，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当中 呼召我们出来，你也继续在再呼召，继续的在传道，直到地极。主啊，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献上感谢，愿主 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成为你恩典流露的人，也使我们能够用恩典待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